第四章，住在新约里。当亚当与夏娃堕落之前，他们在伊甸园中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，他们的灵是活着的，他们的灵敏锐于神的同在，能主导他们的身与魂。神也警告他们，若不顺从就必定死，那并非身体的死，乃是灵性的死亡。当亚当与夏娃一不顺从，他们才突然明白神的圣洁是多么深广。他们由于耻于自己不圣洁的本性而躲避神，神原本是他们的朋友，与他们同行，也面对面与他们说话，但现在他们变得很怕他，仿佛他是一团烈火，罪无法在神圣洁的同在里存活。所以亚当与夏娃一听到神在伊甸园里的脚步声，就本能地设法隐藏其赤身露体的羞耻。之后即使他们已堕落了，神仍然向他们表达了他的怜悯，用兽皮做衣服给他们穿，来隐藏他们自觉的羞耻。这个动作是以死亡与流血牺牲来遮掩罪之后果的第一个预表。可是如果亚当与夏娃一直躲避神的面，就太悲惨了。还好创世纪三章22到24节描述了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，以免他们又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就永远以他们现在因罪与神隔绝的境况活着。亚当与夏娃的生命变得完全错乱了，他们的灵性已死，现在是身体与魂在治理他们的生命，所以无法再敏锐于神的亲密同在。我们也和亚当夏娃一样，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，并凭信心领受他是我们的救主之前，我们也是处在一种与神隔绝的状态。因着罪得赦免，我们不再被隔绝于神的同在了，我们可以自由享受与造物主的亲密友谊，这乃是他原先就计划要给我们的。现在呢，神不再选择在每天傍晚与我们在花园相会，他也不选择住在我们附近的山上，等他邀请时我们才能上山敬拜他。他不要像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代那样住在会幕里，他也不要住在我们用人手所造的帐幕里。当我们一接受基督，圣灵就来内住，神选择住进我们的灵里，我们生命的最核心，所以他才能比任何受造物更接近我们。当神的灵进入我们的灵里时，我们的灵就预备成为神的居所，并成为圣洁，因为神就住在那里。我们这些信徒先被安置在这种圣洁的状态，然后我们的魂与身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受到影响，这是一种渐进的过程。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改变的阶段，对认识我们的人来说都是见证。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，夏娃如何被撒旦欺骗，以及如何引诱亚当跟着他不顺从，但神则因着他的怜悯，马上定下了一个救赎受造物的计划。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的奴役中买赎回来，并把他们放置在一个能再次享受他的同在并过圣洁生活的地位。经过了数千年，神终于完成他的计划。当耶稣被钉的那一刻来临以前，圣灵已经存在人世间，人能够分辨善恶是依据神所颁布的律法，律法本身是圣洁完全的，但人则不是，因此人无法完全遵循律法。在那个时代，人只能为他的罪献祭，但无法脱离有罪的意识。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因此常常感到罪恶和亏欠。颁给摩西的律法，为人类开通一条遮罪的路，因为他们借由献上公牛和山羊的血为祭，但这种祭无法完全除罪。律法只是个影子，不是本体的真相。神颁布律法时，其实没有期待人类可以遵循，他的目的是要透过律法让人知道他的罪性与无能的地位，以至于祭盼一位救赎主出现。知道吗？除非我们相信我们需要什么， 否则我们不会去接受那个东西的。神早就预备了他的儿子成为赎罪祭，叫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可以凭信心来接受他。但圣灵仍需在未信者的生命中动工，定他们的罪，让他们看到自己需要一位救赎者。在接受基督为救主之前，我们必须先被说服，我们确实需要一位救赎者。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快被说服，可悲的是，有些人穷其一生都没有被说服。许多人尽其一生设法拯救自己，但最后还是降服于耶稣了。圣灵在不信者的生命中动工，让他们知罪并想要得救。一旦他们接受耶稣为救主，圣灵就完成了这个层面的工作了。接着，圣灵就内住在他们的生命中，全面地帮助他们。这种帮助涵括了成圣过程，亦即帮助他们免于罪的缠累，并为某个特殊目的被分别出来。耶稣是神的羔羊，他的死乃是为我们人类献上最后一次也最完全的赎罪祭。从此以后，所有相信他能拯救他们的人都能拥有公义的意识，并享受神的同在。他们恢复了亚当与夏娃堕落之前与神之间的团契与亲密关系，不必再献赎罪祭了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这些罪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参考希伯来书10:12-18，何等大好的消息啊！不再需要献祭来赎罪了，我们只要转向耶稣基督。那最后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并持续领受饶恕，不再有罪的刑罚。在旧约里，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至圣所朝见施恩宝座上的神，他带着公牛和山羊的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犯献祭。一旦这个献祭的仪式完成，罪债又开始累加，直到明年。那就像你工作一整年只为支付去年圣诞节所欠下的债，等到你还完那笔债，一出门你又开始为今年的圣诞节积欠债务了。你的无债一身轻，原来只有几分钟而已。我想，永远无法逃脱罪恶与亏欠的感觉，一定很可怕吧？旧约时代的犹太人相信，弥赛亚会来拯救他们脱离所有的罪。这些人并未真正看到他们的信心的结局，他们一直努力设法去讨神的喜悦。仍住在旧约的新约信徒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参考经文罗马书12:2，借着耶稣为我们的牺牲与死里复活，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已为我们开启。许多相信基督的人仍活在旧约的制度里，他们仍陷在肉体的行为里，想借由行善来进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不再需要设法进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他已经找到我们，并透过耶稣基督掌管我们。神再靠近我们不过了，因他已住在我们的灵里。我在9岁时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，才知道我有罪。我也透过耶稣寻求神的宽恕。虽然我从圣灵而生，但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实，因我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教导。因此，即使光已照在我里面，但我在经验上一直处在黑暗里。在我的青春期，我也固定在教会聚会、受洗、接受初信、造就，做每一件我知道需要去做的事，我却从未享受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。我相信今天仍有许多人处在这种光景里，甚至于千百年来的许多信徒也一样。耶稣受死并不是要为我们创立一个宗教，他的死乃是为了让我们经由他，并借着他差来内住在信徒心里的圣灵，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。我是由圣灵而生，但对我所拥有的我没有得到启示。 如果一位富人相信他很穷，他的经历与任何一位贫穷人无异。如果有一个人继承丰厚的产业，但自己并不知情，他就不会去花费那笔财富。罗马书12:2告诉我们，神对我们有个计划，他对我们的旨意乃是善良、纯全与可喜悦的。但是我们必须先完全地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才能经历到神计划中的美意。要如何更新心思意念呢？我们借着读神的话语更新心意，拥有新的态度与新的典范。他的话是真理，会揭露出撒旦用来欺骗我们的谎言。亚当和夏娃相信了撒旦的谎言，以为在神的供应之外有某个东西能够满足他们。在我们真正学会除了全能神的同在以外，无一事物能够深深地满足我们以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下亚当与夏娃的错。我们无法从配偶得到满足，我们的喜乐无法从我们的子女、朋友或同事们身上找到。人难免会令我们失望，因为神造我们是为了与他相交，所以除了他以外，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满足那种渴慕。但是撒旦仍持续对我们说谎，这会让你快乐的，这正是你需要的。结果我们就倾尽全力求神给我们那个东西。我也常这样以为，神啊，那正是我要的，然后就尽所能的祷告读经，就为了能得到那东西。有时候我们内心的渴望看起来很尊贵，有许多年我想要看到教会成长，教会如果没有成长，我就觉得挫折失望。我进食祷告，并竭尽所能邀请更多人来聚会。当神没有赐下我想要的人数增长时，我就会抱怨，因此我常处在沮丧中。有时候我讲到大家都迟到了，也没有人有兴奋之举，甚至于聚会人数只有上次的一半。聚会结束后，我就质问神说，神啊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你为何不祝福我呢？我又进食又祷告，我一直付出也信靠你。神啊，请看看我所做的，可是你为什么没有为了我动工呢？我沮丧到要抓狂的地步。我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？神说话了，他说，乔伊斯，我在教导你，人活着并不是单靠食物。我知道神是在用圣经对我说话。那时候我对圣经还不够熟悉，因此不知道这句话出自哪个经节，我只知道他给我的乃是瑞玛，因此我就翻阅圣经，想要得到更清楚的解释。结果我很不喜欢我找到的解释。在申命记8:2-3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。肯守他的诫命不肯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？哪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要我单单渴慕他。神对我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认为你一定要拥有才能感到满足的东西，魔鬼能用它来伤害你。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想要某个东西，只是神不要我们把那些想要的东西放在对他的渴慕之上。他要我们在他的里面找到一个位置，在那里我们住在他所彰显的同在中，并满足于他的同在。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。你的一切需要都在新约里。哥罗西书3:1告诉我们，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。2-3则说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我们整天在想什么？我们总是在想什么？如果我们总是在想自己的问题，我们就没有寻求神。 如果总是想办法要神帮我们做某一件事，我们寻求他的心乃是不纯正的。以赛亚书49:8-10预言了神的应许，即他要回应并满足我们对他的渴慕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对那被捆绑的人说，出来吧，对那黑暗的人说，显露吧，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，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，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第十节也很令人振奋，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其实我们渴慕更多得着神，只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才是我们最渴慕的，就很容易走错方向。撒旦加给我们妄想，正如他给亚当与夏娃的，他总是对你说，这正是你需要的，这可以叫你满足。如果我们把心思意念定睛于寻求神，也就是我们在渴望、思想、谈话与选择中让神居首位，我们的饥渴才能真正被解除，也才不会走错方向。大卫在42:1表达了他对神的渴慕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在2节，我里面的人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何时得见神的面呢？我们有需要，神则说，我在这里，你所需要的都在我这里。我们寻求神要像一个在沙漠中口渴的人，那位口渴的人除了水以外什么也不想，除了能为他解渴的东西，其他的他完全不放在心上。如果我们寻求的不是神，而是物质的满足或环境的改善，撒旦就有机会加给我们妄想，使我们因此走错方向。反之，魔鬼就无法误导我们，因为神已应许，凡是全心寻求他的人必能寻见。神说，信我的人必不再落入妄想，他们必知道要寻求我这活水泉源，那些寻求我的人必不再干渴，除非更多得着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首要渴慕，否则撒旦就会抓到我们的把柄。但是只要我们明白这个真理，他就失去了优势，我们也就能在与神的关系和相交上开始产生积极的进步。我们多数人都以竭尽所能想尽办法，真到最后才明白，我们所需要的乃是神自己，而不是神能给我们的祝福。那些流逝的时光往往充满了挫折与悲惨。还好，只要我们持续研读并倾听神的话语，内住的圣灵就会教导并向我们启示真理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8:31-32，如果你殷勤寻求神，就能更深入且亲密地认识他，神必启示你，他必被你寻见，神必启示你，他必被你寻见。当神要彰显自己时，他必会有所作为。所以寻求他不要感到灰心，要学习等候他，并祷告求神向我彰显你自己，让我看见你的同在。神有许多方式来彰显他自己，他就像一道风，我们虽看不见他，但我们看见了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。每当我疲乏困顿，或者是为某事所扰，当我亲近神就从心得力，所以我知道主的风吹拂了我。神乐意让你的生命从心得力，既然生命的答案就在你的里面，别再让你的心境贫穷软弱。 如果你实在忙得没时间亲近神，就调整一下你的生活形态吧。既然从新得力的机会一直等你来支取，就不要再任由自己疲乏困顿下去了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参考经文《使徒行赞》3:19，效法耶稣从繁忙的生活中拨出时间来与神相处。我常这样对人说，你最好在被时间分割之前赶快把时间分别出来，别指望你周遭的人会给你时间来亲近神，因为总是有人认为你应该要为他做些什么事的。因此你自己应该采取主动，别以为你可以用服侍神来代替与神亲近的时间。原先我还挺自豪，因为我在教会工作，参加所有祷告会，并且教导人有关神的道。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当神对我说这句话的那一天，我正处在什么光景中。他说，乔伊斯，你为我工作，但你却没有拨出任何时间来亲近我。此后我才决定每一天务必拨出时间给神与他相处。当我一开始这么做时，我的孩子并不习惯，他们会跑来向我抱怨说，妈，你总是在这房间里。我说，我不是总在这房间里，我只在这里一段时间，等我结束之后我就会出来。可是你为什么不出来和我们讲话呢？为什么不出来做早餐给我们吃呢？我便回答说，你只要把麦片倒进碗里，再把牛奶加进去就可以了。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照顾家人，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只是当时我遇到许多问题，而我知道这些问题必须解决。我当时的脾气实在很不好，并没有靠着圣灵行事，因此我非常需要寻求神。所以我最后告诉孩子们，你们最好祷告我继续留在这房间里，而不要叫我出去，最好想办法让我进到这房间里来亲近神，好让我成为一个好人。你应该这么说，妈妈，我来洗碗，你去房间里吧。我知道如果我不亲近神，我的家人会受不了我。血气不能攻克肉体，我们需要转向圣灵，并承认我无法改变自己，但神，你能改变我。我要寻求你，求你就像一阵大能的风吹向我，让我的生命得以重新得力。当你全心寻求他时，神必让你寻见，他会以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方式使你重新得力，他会用平安与喜乐来充满你。但圣灵也告诉我，你必须从生命中修剪掉某些东西，并从你忙碌的生活中腾出更多的空间给神。你也许正在做着某些其实不重要的事，这些事甚至你都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去做，你根本不喜欢这些事，甚至还厌恶去做。你也许非常害怕去做这些事，因为他们耗掉你的精力，使你沮丧，还偷走了你的喜乐，但你却还一直去做着这些事。现在该是活得有意义并选择更亲密认识神的时候了。任何接受基督为救赎主的人都在展开一段全新的生命旅程，这个旅程带领他进入与神亲密的友谊关系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旅程。